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福音书中记载主耶稣有许多次赶鬼的神迹故事，这对无神论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鬼也没有神，凡神神鬼鬼都是人臆想出来的，所以信神信鬼都是迷信，都是愚昧。既然如此，那为何一想到鬼神，尤其是一提到鬼，人就感到害怕呢？不单人怕鬼，还会害怕黑暗，害怕听到与灵魂阴间有关的故事，害怕荒山野岭乱葬岗，连带死亡都成了忌讳的话题。人对神秘事物的恐惧害怕，包括对死人的惧怕，从无神论者的角度来想想，就觉得毫无理由，毫无道理可言。还有，既然没有灵界，没有神，那人为何总是说人在做，天在看？为何总觉得冥冥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大手在支配自己的命运？唐曼，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邻家小姐妹的妈妈患病去世了，每次经过他家后面看起来黑洞洞的窗口，我都会本能的心跳加速，加快步伐。有一次间接的听到他说，在小学部后面的坡路上，他见到了母亲的魂跟他说话，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从此我每逢经过那里都紧张的一路小跑过去。那时候难以明白，小小年纪的我为何会有那样的反应？但如今我知道，有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人认为有才会有，人认为不存在就不存在。科学都在不断地证明以前的人不了解的事物存在，包括宏大的宇宙、微观的细菌，甚至包括人的灵魂都是有分量的。创造主神将惧怕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本意是要使人敬畏神，可人犯了罪，远离了神，就真的只剩下惧怕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八章十七到二十九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八章十七到二十九节记载主耶稣行了神迹，治好许多病人之后呢，就引来众人的围观。于是耶稣就坐船前往加利利海的东边，有一个文士，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想要跟随耶稣。 耶稣就看出文士呢只是一时冲动而已，于是耶稣就告诉文士说，跟随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甚至有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是没有的。好，接着有一个门徒就请求回去照顾父亲，希望等父亲去世之后呢再来跟随主。主却指出，门徒既然选择跟随主，就必须随时随地的都把跟随主放在首位。当然，我们也要牢记，孝敬父母也是门徒的一项义务和本分。好，紧接着，马太就记载了主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神迹彰显了耶稣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在狂风巨浪中，船舱里灌满了水，门徒就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应对。而主耶稣却在船尾安然入睡。在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情时，主和门徒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主耶稣他处事不惊，门徒却忐忑不安。主耶稣能够安然入睡，那么就表示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忙了一天，他的确累了，他身体需要休息。另一方面呢，耶稣作为神，他有控制自然的权柄和能力，因此这样的风暴不足为惧，风暴也不会对耶稣跟门徒构成任何威胁的。好，平静风浪之后呢，主耶稣就到了加大拉，遇到了两个被鬼附的人。乌鬼们称耶稣为神的儿子，表示和耶稣毫不相干。乌鬼不愿和耶稣基督有任何关系，不愿让耶稣掌管他们。邪灵憎恨耶稣，公然跟基督为敌，背叛基督的王权和尊严。乌鬼呢，并非真的是与耶稣毫不相干，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审判者。即使乌鬼不愿向世人承认，但是乌鬼们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点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八章30-31节就记载，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好，根据马可福音5章13节记载，猪的数目约有2000。这些乌鬼呢，就央求耶稣允许他们进到猪群，这表明乌鬼承认耶稣有权柄治理他们。若没有基督的许可，乌鬼呢，甚至是不能够伤害猪的。虽然撒旦魔鬼他很有能力，但是撒旦的能力呢，是有限的。这对信徒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安慰。马太福音8章3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好，魔鬼附体就导致了猪群的毁灭，魔鬼也以这样的方式促使人犯罪，加速人的毁灭，因为魔鬼他就是毁灭者。撒旦他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和毁灭生命，人一旦被撒旦如愿以偿的俘虏，便会处在悲惨的境况当中，自甘堕落，直至毁灭。可见呢，人是多么的需要耶稣的拯救呢？马太福音8章33-34节经文记载，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你看，这不是很讽刺吗？这些人宁愿要他们的猪，也不要主耶稣。在加大拉这个地方来说并不稀奇，今天也有很多人宁愿要他们的好东西而不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呢，主耶稣他所行的6个神迹就显出这位大君王能够掌管一切，他具有权柄，大有能力，能够成就他所宣示至高的律法。好，那么第9章呢，会继续这个思路，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医病的大能，其中包括了使人从死里复活和赶鬼的神迹。好，我们就一块儿来看马太福音的第9章。马太福音9章1节经文记载，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主耶稣离开了加大拉， 因为那里的人都拒绝接受主耶稣，于是主耶稣就回到加百农去了。马太福音九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好，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个人是被人从屋顶上给坠下来的。主耶稣不但是医治了他的身体，也赦免了他的罪。可见医治和赦罪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说，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些文士心里边不相信主耶稣有能力使这个病人起来行走。主耶稣知道文士的心里在想什么，也知道在他们的心里边有邪恶的念头，于是向文士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些文士呢，无法回答主耶稣的问题。如果文士有答案的话，他们会回答说，对我们来说，这两个都不容易。马太福音九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好，你看，这个摊子他立刻起来就行走，这表示主耶稣他是有能力使他起来行走的，也是能够赦免他的罪的。你和我都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只有主耶稣才能够赦罪。我们不但是没有赦罪的能力，也没有使摊子起来行走的能力。撒旦他是一个说谎者，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今日那些自称为神医的人。这些所谓的神医啊，到处的是招摇撞骗，谎称自己呢能够行出唯有神才能够做到的事。实际上他们是在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抢夺神的主权和荣耀，最终只会误人误己。这是值得每一位信徒来反思的教训。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马太福音九章第九节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主耶稣呼召马太这件事情，马太只用了一句话就带过去了。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马太为了要使耶稣得荣耀，就为主耶稣大摆筵席。这个事件发生在晚餐之后，马太邀请了许多他的同事来参加晚宴，因为他希望这些人也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九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好，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和污秽有罪的人一同吃饭跟律法相违背，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神救赎的意义。今天许多自以为是的信徒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不愿跟不信主的人来去接触。其实邀请罪人参加晚宴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罪人也需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去接触，以便广传福音的。马太福音九章第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他就是最伟大的医生，他来到世界上医治了人类最基本的罪的问题。虽然我们有自己的聚会分享，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没有努力地去邀请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有些基督徒就会以冷漠来相待，使非信徒就知难而退， 这种做法其实跟圣经教导是背道而驰的。好，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记载，耶稣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在这里引用的是旧约圣经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经文，主耶稣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当然也呼召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也是罪人。那么事实上，耶稣呼召我们所有的人。新约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经文记载，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应该已经是观察主耶稣好一阵子了，他们虽然接受了施洗约翰所传的悔罪之道，但却不明白进食的意义。施洗约翰他是旧约时期最后的一位先知，他宣告说，那位弥赛亚已经来到，又说，我为主预备道路，修平他的路，他马上就到了。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好，现在主耶稣要宣告一个伟大的原则，指出人应该改变。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好，主耶稣用新郎和陪伴之人的比喻来解释施洗约翰的门徒进食，是表示他们为罪哀痛，并且预备救主的到来。天国降临就好比一场盛大的婚宴，耶稣就是新郎，耶稣的门徒是伴郎。新郎既出席筵席，陪伴就不应当哀哭或者是进食，因此耶稣的门徒无需进食。虽然今天的信徒认为进食仍然是具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没有被命令一定要进食。我们为了要降服在神的面前，为了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所以才进食，那么这才是进食的真正意义。好，现在请听主耶稣解释从旧约的律法时代到新约恩典时代的改变。马太福音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耶稣用了当时犹太文化中家喻户晓的两个例子，进一步说明救赎的意义。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所用的布料都是未经缩水处理过的，倘若把一块从未缩水的新布补在一件多次水洗过的旧衣服上，那么当再次洗衣服的时候呢，新布就会骤然收缩，把原来的破洞弄得更大了。因此主耶稣他说，不可将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而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酒是放在用羊皮缝合而成的密封的酒囊中，酒发酵时会膨胀，使得酒囊的皮革就扩张，倘若用旧皮囊装新酒的话，酒囊就会因新酒的发酵而破裂了。因此当时的人通常都是把新酒装在新的皮袋中。好，这两个例子主要是说明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要修复旧约的犹太传统和律例，耶稣来是为要带来新的生命，彻底消除罪的问题。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就叙述了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我们已经看了七个神迹了，那么现在要来看第八个和第九个神迹。这两个神迹是有关联的，都是属于医治方面的神迹，过程是令人非常惊奇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记载，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好，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个管会堂的人一见到主耶稣，他就恳求主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经文是这样来说的：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好，这个小女孩她得病快死了，当她父亲正等着要和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她的仆人来告诉她，她的女儿已经死了。马太福音九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当主耶稣起来和他的门徒一块去雅鲁的家的时候，一大群人围在他们的身边拥簇着主耶稣。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经文记载，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好，请注意看经文的叙述是多么的让人惊奇呢。那个小女孩大约十二岁，而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也病了十二年了。看来这个小女孩十二年的快乐时光渐渐淡去，趋向黑暗，而这个患十二年血漏病的妇人，她痛苦的光阴因着主的医治就有了一线曙光。在这里你看，黑暗和光明就产生了对比。从经文上看到，主耶稣没有去摸这个妇人，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一次是这个妇人摸了主耶稣。使妇人痊愈的原因不是因为摸了主耶稣，而是他对主耶稣的信心。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路加福音记载的比较详细，提到主耶稣对于有人摸他衣服的反应和这个妇人的回应。然后呢，主耶稣就离开这个妇人，继续的往雅鲁家走去。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好，当主耶稣到达雅鲁家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在哀悼这个小女孩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小女孩没有死，只是睡了。他们就嘲笑主耶稣。屋子里边没有一个人相信主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于是主耶稣向那个女孩就走过去。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好，这是福音书中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例子。福音书中记载了三个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迹。这件事呢，路加福音也记载得很详细。路加还很生动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拉着这个女孩的手说，女儿起来吧。主耶稣每次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直接对那个人来说话。马太福音九章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当主耶稣医治了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并且让这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各地。好，紧接着第十个神迹谈的就是两个瞎子跟随主耶稣。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好，请注意，这两个瞎子他们称呼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中，这是凸显出主耶稣他的君王的身份。 马太福音9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好，耶稣知道信徒的信心，这对信徒来说，这是极大的安慰。尽管信徒的信心可能会软弱，尽管别人或许看不到信徒的信心，尽管我们也常常会质疑自己的信心，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信心，他会照着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充足的恩典的。好，值得注意的是，主耶稣切切地嘱咐瞎子，不要把他们被医治的事给说出去。主耶稣也曾经对那个麻风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对于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来说，在这节经文中可以很清楚看到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主耶稣所行神迹的事被公开了，那么会引来更多的群众，就会使得主耶稣要做的事工受到妨碍。马太福音9章31节经文记载，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可能是这两个眼睛重见光明的人无法隐藏他们的喜悦，他们就走出去将主耶稣的名字给传遍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每次看到影视剧中那种邪不压正、光明胜过黑暗的大团圆结局，最让人觉得爽，觉得安慰。人心虽然充满了恶毒与诡诈、贪婪与污秽，但创造主放在人里面的良知仍然常常在起作用，叫人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心思意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此，恒常作恶的人总是极少数人，否则人人都被邪恶支配的世界该是多么可怕的世界啊。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